圣经66卷书纵览2。出埃及记。维保罗牧师2019年1月13日。翻译甘小春2026年5月8日。我们有两段经文，约翰福音5章39节，这是我们本系列的主题经文之一。今天早上还有哥林多前书5章7至8节。约翰福音5章39节。你们查考圣经，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，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。哥林多前书5章7至8节。你们既是无教的面，应当把旧教除净，好使你们成为新团。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。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教，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，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教饼。这是神话语的阅读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我们在天上的父，主耶稣，你教导我们圣经是为你做见证的。我们祈求父神，今天早晨当我们查考出埃及记的时候，求你让我们能够开始看见这卷书如何指向活着的基督，指向福音的信息。求你赐给我们清晰的思想，使我们思想敏锐，使我们在你的话语中有智慧。帮助我们明白你是谁，你为我们成就了什么，也明白你在我们生命中的呼召。我们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一直对福音书中关于基督受难的描述之简短感到惊讶。马太、马可、路加、约翰都是如此。我记得曾做过一些研究，想更深入地查看受难的记录，结果发现都非常简短。如果你读到那里，通常只是简单一句，他们就把它钉在十字架上，仅此而已。然而，当你阅读诗篇22篇时，却会遇见关于受难极其细致、令人震撼的描写。在基督降生的1000年前，你看到了一些在福音书中并未详细记载的细节，比如他的骨头都脱了节，他的心如蜡融化，可以数算他的骨头，他的舌头贴在上膛，还有许多类似的描述。新约圣约当然成就了旧约和旧约中所有预表、影子和应许，但我们也不应忽略旧约的深度。我们必须带着旧约的理解来读新约。当施洗约翰看见耶稣走来时说，看啊，神的羔羊，除去世人罪孽的。这句话我们听过无数次，是非常熟悉的一节经文。但当约翰对着一个主要是犹太人的听众说这句话时，这些人熟悉旧约，这个称呼会立刻把他们的思想带回历史之中，一个塑造他们身份、维系他们存在的历史。在犹太人的耳中，神的羔羊不仅提醒他们神在过去的作为，也让他们想到未来的盼望，想到从罪与死亡中得胜的应许。我把这个系列命名为66号公路，因为耶稣教导说整本圣经都是指向他的。虽然他主要是在讲旧约，但我也补充说，因为新约上未完全成型，所以整本圣经的66卷书都是关于耶稣的。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宣告，耶稣说圣经是指向他的。那么今天早上我们在出埃及记中哪里看见耶稣呢？创世纪的结尾，雅各一家70人来到埃及，一切看起来都很好，他们受到保护，约瑟与兄弟和好，与法老之间也和平相处，一切都很好。但出埃及记一开始就不同了。出埃及记这个词意思是离开或出走。书卷一开始就宣告埃及有了新王。我们必须谨慎认识到，我们从任何人那里得到的舒适与保障，如果不是出于神，都可能是非常脆弱的。我在想，创世纪中约瑟某种程度上预表基督，他被提升到法老的右手边，就像右手边的权柄一样。而在这个比喻中， 法老似乎象征神。但到了出埃及记，法老却突然成了压迫者，甚至像敌人一样。这些比喻也提醒我们，不要把圣经的图像过度延伸。现在有了新王，百姓所认为稳定的政治环境其实并不持久。因此，我们也要谨慎，不要过度信靠世俗的领袖或政治权力。这位新王不认识约瑟，以色列人却不断增多，法老因此感到不安，于是就使他们成为奴隶。那么，我们在哪里看见基督呢？我们首先看到出埃及记的背景就是奴隶的处境。保罗说，耶稣来是要叫我们从罪的奴役中得释放。我们已经开始看到整幅画面的铺垫。类似于基督降生的背景，法老因为恐惧，下令收生婆去杀死所有希伯来男婴。这是一个极其残忍的命令，而收生婆并没有执行，神也因此赐福他们。这与希律王下令杀害所有男孩的情景非常相似。我们开始看到一个明显的平行结构。就在这样的背景中，我们读到摩西的出生。他是一个非常美丽的孩子。为了保护他，他们把他放在一个小箱子里，放在河中，后来被法老的女儿发现并抚养。他们给他起名叫摩西，意思是从水里拉出来，因为他是从水中被拉出来的。不久之后，出埃及记就转到摩西长大成人的阶段。关于他童年的记载很少，这一点也类似耶稣。他看见一个埃及人欺压希伯来人，就杀了那个人。后来事情被传开，他担心性命受到威胁，就逃到米甸。我们开始看到神正在听见他百姓的呼求，要拯救他们脱离奴役。神呼召一个不太愿意的摩西成为拯救者。如果你读这段记载，会发现摩西不断推辞，说自己不善言辞，说人不会听他等等。神也借此向我们显明神迹的目的。神吩咐摩西把杖丢在地上，杖就变成蛇，把手放进怀里再拿出来，就变成麻风，又得医治。神说，他们会因为这些神迹而听你。这也解释了神为何使用神迹奇事来印证信息与差遣者。在圣经正典完成之后，这种与特定使者相伴随的神迹确认也逐渐停止。以色列人最初听见神要拯救他们时，反应是积极的，他们敬拜神。但这种敬拜并不持续。法老并不接受以色列人得释放，他反而加重他们的苦工。他要求他们自己制造砖块，还要维持原有产量，而不再提供草料。这说明世界的反应并不会因为神的作为而自动顺服，反而常常会抵挡。弟兄姊妹，得释放的过程并不一定是轻松的。有些人可能在得救那天一切都很顺利，没有家庭冲突，没有环境压力，但从历史来看，这并不常见。例如在一些地方，信仰的代价仍然很高。法老的命令并没有被欢迎，以色列人也不开心。在出埃及记中，我们不断看到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，就是他们宁愿回到奴役之中，因为那里的生活更熟悉，更有规律。虽然是奴役，但至少是可预期的。他们一次又一次说，我们宁愿回去。人们必须时不时问自己一个问题，我想说，从本质上讲，我们是在属灵层面，在自我省察中问自己的心灵，但我也认为它适用于许多其他领域。人们更愿意用托马斯·杰斐逊的话来说，选择危险的自由，还是平静的奴役。我不是把杰斐逊当作神学家引用，但你明白这个意思。有些人宁愿选择安稳的奴役，也不愿选择有风险的自由。或者用另一位开国元勋的话来说， 那些愿意为了一点暂时的安全而放弃基本自由的人，既不配拥有自由，也不配拥有安全。我们回到一个问题，在出埃及记中哪里看见耶稣？坦白说，答案太多，一篇讲到无法全部涵盖。会众也曾反复问过一个问题，牧师保罗，你真的会一章一章讲完整本书吗？我的回答是，我会尽力，但带着一点说明。在出埃及记中，我们学到一个事实，神的子民并没有得到他们应得的结果。摩西甚至必须为他们代求，因为神要对他所拯救的百姓施行审判。在这一点上，摩西预表了耶稣，他为我们代求，拦阻神公义审判的手临到我们。出埃及记中另一个非常重要反复出现的主题是，神说他要使法老的心刚硬，保罗在罗马书九章也引用了这一点。对于这句话，人们常常试图用各种神学解释来缓和其震撼性。有人说，等等，是法老先刚硬自己的心。但坦白说，我不认为事情那么简单。即使从经文来看，这个过程也有些复杂，但我们是否也可以说，这正是我们每个人的写照？我们岂不是生来就如此吗？圣经说，我们从母腹中就说谎话，从起初就与神为敌。的确，经文也说法老自己刚硬了心，这说明他要为自己的选择向神负责。但与此同时，我们也看到神在掌管历史，他显明自己是神，是至高主权的神，掌管万有。人在拥有相对自由的时候，往往喜欢强调自由意志，好像一切都是自己成就的。但当人真正被压迫、患病，甚至临近死亡的时候，就会开始意识到，自己其实更需要神是主宰一切的那一位。当人不再以为自己有什么可夸的能力时，才会真正开始享受一个事实，一切都是神的恩典，我们本身并没有什么可以献给神。从救赎历史来看，在受压迫与奴役之中的人往往更容易看见这一点。约瑟就是一个例子。我们虽然上周没有详细讲他，但约瑟的一生中几乎没有记载任何负面的评价，他与但以理是少数几位圣经中几乎没有瑕疵记载的人物之一。在创世纪50章20节中，约瑟清楚认识到，无论兄弟对他做了什么，波提乏妻子对他做了什么，背后都有神的手在掌管。他说，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他知道真正掌权的是谁。当人来到这样的认识时，就会得着安慰。正如耶稣所说，若不是我天父的旨意，一只麻雀也不会掉在地上。耶稣举的例子甚至是最微小的事物。在当时文化中，麻雀几乎是最不起眼、最不被重视的东西。但耶稣说，即使是这样微小的事，也在天父的掌管之中。这对在法老压迫下的以色列人而言是何等的安慰。箴言21章1节也说，王的心在耶和华手中，好像垄沟的水随意流转。这里的王也包括法老、总统、总督等一切掌权者。神掌管人心。诗篇33篇15节说，他造众人的心。造这个词的意思就是陶造。神在塑造人的内心。读出埃及记时，我们会不断遇见一个反复无常的法老。他活在自己掌权的幻想中，以为自己掌控一切。但在实在之中，我们看到他不断改变主意。这样的领导者让人难以承受，但现实中也并不陌生。那些把信任放在摇摆不定的人类之上的人，最终会陷入不安之中。相比之下，耶稣基督昨日、今日、直到永远是一样的，他是坚固的磐石。 虽然法老似乎最后一度让步，但实际上他从未真正悔改。最后一灾成为逾越节设立的背景。神降下击杀长子的审判，以色列人被吩咐宰杀羔羊，把血涂在门框和门楣上。凡这样做的家庭，死亡的灾就越过去。在创世纪中，我们看到第一次割礼，这是一个预表洗礼的记号。在出埃及记中，我们看到第一次逾越节，这是圣餐的预表。旧约中的圣礼带有流血的记号，但在新约中，基督已经一次献上，不再流血。我们有洗礼的水，有葡萄酒与饼，这些圣礼直到基督再来都要持续。神应许带领百姓离开埃及，由摩西带领他们前往红海。但有一点常常被忽略，神所带领的路线并不是最近的路。经文说，原本有一条更近的路，但神没有带他们走那条路。出埃及记13章17节说，恐怕百姓看见战争就后悔，又回到埃及。神带他们走的是一条没有回头路的路。神常常以这样的方式保守我们，不让我们回到旧有的奴役之中。以色列人仿佛被放在神的手中。在新约中，耶稣说，约翰福音10章28至29节，我赐给他们永生，他们永不灭亡，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。那赐给我的父比万有都大，谁也不能从我父的手里把他们夺去。这里的画面是父与子一同保守我们，好像双重的保障。救恩不是我们抓住神，而是神抓住我们。当以色列人面对红海，一边是海，一边是追兵，他们毫无退路。从人的角度看，这就是绝境。但神正是在这种无路可走的地方施行拯救。他们唯一的希望就是神。而神也确实在那里显明他的拯救。这里是我们在出埃及记中看到耶稣的众多地方之一。我们和以色列人一样，也面对死亡的必然性。正如使徒所说，我们终日被看作待宰的羊，然而在基督里靠着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已经得胜有余。我们可能会想，今天早上我在思考这一点时，一方面会想到回埃及所代表的保护，另一方面会想到死亡的必然性以及各种敌对的力量。但我认为，在出埃及记中，我们也清楚看到，神不仅救我们脱离外在的仇敌，也救我们脱离内心想要回到奴役中的倾向，他救我们脱离这种回头的冲动。在罗马书8章那段伟大的经文中说，没有什么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，无论是死亡、患难、赤身露体、危险等等。我听过有人说，这里面没有提到人的意志。但这样的理解是非常短视的，因为保罗的重点正是这些恐惧会影响人的意志，使人做出错误的选择。正是人的意志会使以色列人想要回到埃及，说我们还是回去吧，我们宁愿做奴隶，但至少安全。然而，神并没有让这种事情发生，他在历史中拦阻他们，也在我们心里拦阻我们回到旧有的捆绑。他使我们清楚认识到，我们不能再回头，无论是回到过去的世界观，还是像以色列人那样回到旧约的影子之中。以色列人被从430年的奴役中释放之后，你可能会以为他们会自然敬拜神，充满感恩，但如果你读出埃及记，就会发现敬拜并不容易，抱怨反而更容易，而这与我们其实并没有太大不同。这些以色列人不断抱怨，次数非常多。那么基督在哪里呢？几乎每一处都能看见他。我们在玛纳中看见他，在磐石出水中看见他，保罗也明确指出这一点。甚至保罗用以色列人的行为作为反面教材，告诉我们不要效法他们的样子。 在430年的压迫之后，神借着摩西颁布了清晰、公义、圣洁的律法。很多人对律法有负面印象，但那往往是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拥有相对良好法律体系的时代。试想，如果长期生活在法老那种随意、反复无常的统治之下，然后突然听见神亲自颁布律法，写在石板上，告诉你什么是善，什么是对，什么是真理，而且不再依赖人的猜测和情绪，那将是何等的恩典。我们常常低估律法的美好。与此同时，在出埃及记中，我们也看到许多非常详细的指示。有些内容对我来说甚至不太容易理解，因为我不是建筑工人。当我读到帐幕的结构、柱子、环扣、材料的时候，我常常需要在脑海里努力想象。但这些细节都指向敬拜的秩序，指向会幕的建造，而会幕后来成为圣殿，也指向祭司的职分，以及他们的衣服与职责。这些内容中，每一个细节都可以成为讲论基督的主题。这让我想到，在以马忤斯的路上，当耶稣向门徒讲解圣经时，他是否也解释了这些内容？会幕其实就是指向基督的身体，祭司指向大祭司基督，敬拜的条例也都指向如何在基督里敬拜神，甚至可以说，所有敬拜最终都指向他，因为万膝要向他跪拜。但就在这些关于会幕与圣洁敬拜的伟大段落中，我们却看到一个极大的对比，那就是以色列人的罪迅速显露出来。就在摩西领受律法的时候，百姓却迅速偏离，他们制造金牛犊，这令人震惊。我们会问，亚伦怎么会做出这样的事？后来我们也会看到他儿子的失败之路。百姓说，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神，于是他们造了金牛犊。这并不是简单的敬拜假神，而是他们试图把真神改造成他们想要的样子，这是一种更危险的方式。今天在教会中也是如此，有时候人不是否认耶稣，而是塑造一个他们喜欢的耶稣，但那已经不是圣经中的耶稣，这是一种更隐蔽的危险。神因此宣告审判，但在这里摩西为百姓代求。摩西说，如果你要灭绝他们，也请把我一同除去，这与保罗在罗马书九章的心志非常相似。于是神因摩西的代求而止息审判。我们在这里看到摩西预表基督，他为我们代求。当我们读出埃及记时，会越来越清楚一件事，以色列人的得救从来不是因为他们的能力、智慧或良善，而完全是出于神的恩典。摩西也因此常常感到灰心，因为百姓实在软弱。同样，我们在面对罪与死亡这些敌人时，也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，而是完全依靠基督。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5章说，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他几乎是在嘲笑死亡。在罗马书8章34节也说，谁能定他们的罪呢？有基督耶稣已经死了，而且复活了，现在在神的右边，也替我们祈求。这正是摩西所预表的。我们有时以为神不会照我们所求的方式回应祷告，但基督的祷告却总是蒙应允，正如约翰福音17章的大祭司祷告。出埃及记最后以会幕建成作为结束，神的荣耀充满其中，就像创世纪的结尾一样，是一个积极的结局。云柱、火柱引导以色列人的道路。整卷出埃及记中有许多事件，都是为了预备我们认识基督的工作与位格。当我们读福音书，再回头读出埃及记时，就会说，原来如此，原来这些都在指向他。所以我称这个系列为66号公路。当然，我们不会在敬拜中唱那首歌。就像从芝加哥走66号公路一路向西， 所有路标都指向同一个方向，最终通向太平洋。对从未见过海的人来说，第一次看见大海是震撼的，而旧约中的所有记号也都指向基督这生命的活水。而在所有这些记号中，最深刻的一个也许就是逾越节，这是出埃及记中最令人震撼的事件之一，也是整段历史的高潮所在。使徒保罗在提到旧约中或许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时，并不含糊，并且明确将其指向基督。他说，基督，我们的逾越节羔羊。有趣的是，保罗是在哥林多前书五章的语境中提到这一点的，而那个语境其实是教会纪律的问题，这看起来并不那么浪漫。但正如以色列人在逾越节被呼召要除去家中一切的教一样，如果你仔细读出埃及记，就会明白这一点，以色列人被吩咐彻底清除每一点教。同样，基督徒也被呼召不断省察自己，洁净自己的内心，也洁净教会。教会被呼召除去教，无论是法利赛人的教导，还是教会内部的罪，甚至是我们自己心中的罪。我们被不断呼召要除去教。保罗说，我们守这节，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教，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。这里有一点非常关键，必须强调我们的诚实，我们的真理，我们对抗恶毒与邪恶的努力，正如保罗所说的，都是我们当做的，但这些本身并不是福音。在逾越节中发生了两件完全不同的事，在基督信仰中也有两件完全不同的事。一件是献祭，另一件是筵席，这两者不能混为一谈，必须保持清楚的区分。我们是被呼召来守筵席的，我把这个筵席扩展为我们的思想、言语和行为。诚实、真理、避免恶毒与邪恶，这是保罗所强调的生活方式，但筵席本身并不是献祭。真正的献祭只有一个，就是基督，唯独基督是神的羔羊。我们或许会献上一些牺牲，但绝不是那种赎罪的牺牲。我们的血永远不能赎罪，只有基督的血才能。唯有他，神的羔羊，他的血，也唯有他的血，借着信心被涂在我们心门的门框上，使灭命的使者越过我们，使死亡离开我们。正如以色列人一样，神也垂听他受压制儿女的祷告。正如诗篇十八篇四至六节所说，曾有死亡的绳索缠绕我，匪类的急流使我惊惧，阴间的绳索缠绕我，死亡的网罗临到我。我在急难中求告耶和华，向我的神呼求，他从殿中听了我的声音，我在他面前的呼求入了他的耳中。让我们祷告。天父，在天上的父，我们可以永远赞美你，直到永恒。我们要因你是谁，因你所成就的一切来赞美你的圣名，因为你救我们脱离了我们罪的后果，也脱离了罪所带来的死亡与忧伤。愿我们欢喜，因为我们属于你。你听见我们的祷告，听见我们的呼求，并且借着伟大的拯救者耶稣基督回应我们，他使我们从罪与死亡中得释放。我们奉他的圣名祷告，阿们。